那我们今天呢，要接着上一周继续讲下去。我们上一次已经解释了什么叫做现在必成的事。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建主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我们当然不可能在今天把它讲完啊。我在预备的时候呢，好像主一直要我回到最最基本的地方，所以呢，今天讲的东西可能会有蛮多的重复。让我们先把前面所说的复习一下。在启示录第12章12节告诉我们，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啊，他告诉你住在其中的诸天要快乐，但是我们没住在其中啊。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住在地与海。这个地与海啊，非但高兴不起来，而且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就下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下来以后呢，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个十之八九不会错呢，应该是讲到教会啊，从旧约的以色列家转到新约的教会。然后呢，龙就向这个妇人发怒啊，这个发怒啊，跟这个气愤愤呢，当然是一样的东西。不过发怒啊，就是有一个对象的，这个对象是谁呢？啊，就是与那个妇人其余的儿女，这儿女是谁啊？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说，这个就是我，我是为耶稣做见证，守神的诫命，但是没看见撒旦发怒呢？啊，别急别急，该来的就要来啊。那么底下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上次结束在这个地方啊，你一定要晓得，在这个时代。与前面的时代不一样，前面的时代呢，啊，你可以胜过他，你可以守住神的诫命，你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啊，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你可以寿终正寝啊呵呵。但这个时代，末期的时代，很可能你会遇见一件事情，叫做任凭他，就是那个龙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那同时呢，你会看见全地啊，凡住在地上的。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通通都去拜那个兽，你变成少数的极少数啊！那我们这些人是谁呢？我们是被记在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凡是没有记在这个册上的人，通通都要去拜那个兽。你不要觉得奇怪。那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来到我们面前呢？那弟兄姐妹自己去决定，好不好？这个时代这个兽啊，要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那什么是亵渎呢？不把神当神都是亵渎，你把神叫做外星人亵渎啊！当然我们上次讨论问题的时候就有人问啦，那既然他一定要与我们征战又得胜，那我们干什么呢？你要回到但以理书里面去看，这段话和启示录是绝对可以对得到一起的。那个敌基督啊，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这个背弃圣约的人很容易被联络在一起，是不是？你看现在这个民主党开大会，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一下子来了一大堆人，什么样的人都在底下团结起来。不管你是同性恋的，是拥护堕胎的，是提倡无政府主义，是主张暴动的，本来合不到一起，一下子都合到一起。为什么？恼恨圣约，为了反对圣经给我们的标准，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件事情让你恼恨，让你反对，那你就会通通都联合在一起，很容易的。这个事情当然也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当耶稣受审的时候，比拉多和希律本来彼此有仇，那一天他们就成了朋友啊。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他要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我们现在长线的燔祭是什么？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连 Merry Christmas 都不能说了，那何况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一定要从这个社会中被除掉。什么是巧言勾引？巧言勾引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来让基督徒都觉得 我们提的耶稣基督，我们传的福音，如果让别人不舒服的话，那错在我们，是我们不够包容别人，不是别人不够包容我们。说穿了，我们辛辛苦苦抚养大的孩子，把他送到学校去啊，从幼儿园直到大学，从生物学念到天文学，里面充满了所谓的巧言勾引，为了要引他离开这个基督的信仰。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那这些认识神的子民刚强行事是谁呢？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你读到这个话一定要读得懂啊，什么诫命啊？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这个你心里要有答案，是不是？所谓守神诫命，不是早上几点钟起来祷告，每个星期都来聚会，不是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说了，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怎么样啊？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这个就是什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啊！他得胜，你不是不征战；他越得胜，你越要征战。那最后他所说的得胜是什么呢？不是胜过教会，不是胜过我们，也不是胜过主，而是怎么样啊？你倒在刀下，我被火烧，是不是？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个事情一路下去就不会改变了。啊，不管你现在选谁做总统呢，这个趋势，这个世界的大潮流已经在你面前，不会被改变了。那你说我是不是智慧人呢？这个智慧人是谁呢？是念过神学院的呢？是传道人呢？到底是谁呢？啊，你看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很出名的话，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腓力算不算有智慧的人呢？算，他马上去找到他的朋友拿但业，他去训诲他，是不是？但是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就说了，你来看。拿但业算不算有智慧的人呢？也算。什么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不是说摩西的律法上有讲弥赛亚，众先知的书预言啊，我们的救赎主要来。有智慧的人是说我们遇见了，当腓力这个打鱼的小子，他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他短暂的一生，他认为被他遇见救赎主不是一个什么天大的事情，他认为绝对有这个可能，这个叫做有智慧。拿但业虽然本来讲的话不好听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但是当腓力这样教训他以后，他有没有也跟随耶稣啊？跟随了耶稣以后，他是不是也成为耶稣的门徒啊？是。他是不是也认为说他活着的时候遇见弥赛亚是绝对可能的事？是。好了，那我们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决定啊，我们现在会不会遭遇到这个气愤愤的魔鬼？我们会不会活在一个时代，就是启示录里面第七号要吹响之前的时代？你要决定哦，我们是不是遇见了一个情况，就是全地的人都在跟从那个兽？我们是不是遇见了一个情况，有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你是不是遇见了这个末期的时候？你自己要决定。你如果有智慧的话呢，就算你没遇见，你当作遇见，肯定错不了。上次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讲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啊，甩麦子，我想我们这一代的人不太会啦。哎，我们上一代的人，他们要下过乡啊，种田啊，他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甩麦子。那甩麦子是拿个箩筐去甩，对不对？那是越甩越多，是越甩越少啊，越甩越少。撒旦为什么要得着我们，要甩我们？甩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啊，他把你甩到剩下在箩筐里面呢，你就跟他大眼瞪小眼，你会活生生的面对撒旦。撒旦看你呢，你就在他的面前。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还得问啊，那这样又怎么样呢？撒旦到底要什么？好，他说要得着我们，他要甩我们，那他要什么？如果这个气愤愤的魔鬼，我们不明白他在这个末期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怎么好好的去做智慧人呢？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入手点呢，就是说撒旦究竟要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答这个问题？撒旦要得到我们，好好好，得到我们干什么？甩我们。那然后呢？他为什么要甩我们呢？这么好玩吗？他难道不知道他打不过耶稣吗？他难道不知道我们了不起就是一死到主那里去吗？哎，这个时候 你就要在这个问题上寻求答案，好不好？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从这个入手点来讲，撒旦到底要什么？你要明白撒旦要什么，你就要明白撒旦是怎么回事。我们上次也和大家讲了以赛亚书14章13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都是他要他要他要他要，对不对？他心里面那个要啊可多了。他最重要的一个要是什么呢？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个就是撒旦，撒旦要的一个极致。讲到最后他到底要什么，包括要我们是为了什么？要与至高者同等。那这句话给我们什么线索呢？你怎么知道撒旦到底要做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仇敌的诡计是什么？这个化妆的魔鬼又是什么？他今天在我们身上怎么对付我们？你一定要知道。你不知道光唱一些很好听的歌，每个礼拜聚会，你是打不过他的因为你根本不觉得你在一个征战里面。那你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至上者同等，又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很简单嘛，神要的撒旦都要，明白这个话吗？福音十字架已经成就了，撒旦再也没有办法了。但是主让我们得救，主召我们救我们之后，他还要干什么？这个你得去问呐，到底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那个心意就是撒旦要的，他要神达不到那个心意，而且呢，他要把你反过来，这个就是撒旦所要做的。所以你要明白撒旦做什么，其实你只要明白神要什么，主要什么就好。那主要什么呢？前面我们看了这个撒旦有好多的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要了一大堆。主耶稣要不要？主耶稣要什么呢？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只看见主耶稣问约翰的门徒说，你们要什么？从来没看见门徒问耶稣说，你要什么？主啊，你要什么？都没有这样问。那主自己有没有说他要什么呢？实际上是有的。主耶稣啊，他很少用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我要。谁最会弄呢？除了撒旦之外呢，就是我们的儿女，对不对？动不动就是我要我要啊。主耶稣有没有要？有。他这个要有没有告诉门徒？有。但是他不是在门徒一开始跟随他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了，他反而对彼得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从来没有说我要干什么，他让门徒跟他跟了三年了他才这样讲。然后他还不是说到了时间就讲，他在等候一个特定的时机他才启示门徒说他要什么。而且呢，当他讲这个他要什么的时候，他是借用了一个特别的名词，从圣经以外借来的。他要的这个东西呢，跟天国啊是上下相通的。他要的这个东西呢，是撒旦要请全力向他兴兵的。所以你看看我们为什么说主要的撒旦就要，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就知道撒旦从哪里进攻了，对不对？然后门徒他要的这个东西跟门徒有没有关系啊？不但有关系，而且门徒要为了他所要的这个东西一直要至死忠心啊，付上非常大的代价。因为直到如今走了三年，你说门徒到底要干什么？有的吃有的玩又很风光，看主耶稣治病，门徒什么都不用做啊。可是从此之后就门徒就不一样了，而且门徒与这个撒旦的征战呢，要一直到主回来。讲了这么多的线索，弟兄姐妹晓不晓得主要什么啊？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其实你非常非常的熟，但你可能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马太福音16章13节开始讲的，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这件事情在什么事情以后呢？就是主耶稣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就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门徒可神气了，人家要他的夫子做王。你想想看，夫子做王，那门徒就做什么啦？做臣宰嘛。那当然耶稣没让他们拥护他做王，等着其他人都散走了，他就开始问门徒了说人说我是谁这个大家都很熟了，我们就不念了。然后耶稣就再问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就是耶稣在等的那个机会。那个机会是什么呢？ 机会就是看门徒有没有得到天父的启示。西门彼得一下子答对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们刚才说了，他在等一个特定的时候，那个特定的时候是什么呢？神向门徒启示他是基督。那这件事情我们读的时候需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认出主是基督的绝对不止彼得他们，还有人比彼得他们更早，只是说这群傻大哥啊，在这个时候天父指示了他们。当天父这样指示他们的时候，主耶稣立刻告诉他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他要什么。天父启示基督，主耶稣立刻启示他所要的。他要什么？他说我要，我要，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现在唯一啊有一个实体的对象，说我要啊。前面他稍微讲过，他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其他他再也没有说他要什么，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要什么？他什么都不要，对不对？他说我要把什么？我的，底下空白两个字，建造在这磐石上，建造在这个天父启示作为磐石，作为根基，我是基督。那这一个东西呢，是我的，也是我所要的，可是呢，是你们门徒要开始去在这个根基上去建立的。那这个东西有个名字叫什么？叫教会。哎，神就是要教会。那这个教会这个名字哪来的呢？是从外面借来的。你说这个从外面借来是不是效法外面组织的意思？不是，不是。圣经里面讲很多东西都是从外面借来的名字，比如说王，是不是？儿子，呵呵，都是从外面借来的名字。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很特别，很特别。他从哪里借来呢？他从希腊借来的。什么时候的事情呢？在主耶稣来以前600年，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亡国嘞。这个是 Wiki 上面弄下来的，对我们所要明白的事情是很清楚的。他说 The central event of Athenian democracy were the meeting of the assembly。 雅典民主政治的中心集会叫做 Ecclesia， E-K-K-L-E-S-I-A 或者 E-C-C-L-E-S-I-A 都是一样的。这个 Ecclesia 是什么东西呢？ Ecclesia 虽然很像一个 parliament， 很像国会，但是它又不像国会。 Unlike a parliament, the assembly's members were not elected but attend by right when they choose。 这个议会的议员啊，不是靠选举出来的，而是他们的一个特别的权利。当他决定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呢，他们聚在一起成为一个议会。 Greek democracy created by Athens was direct rather than representative。 那现在美国要选举了，对不对？为什么要选议员呢？参议员、众议员，他代表你嘛。可是这个不是啊，这个 Ecclesia 它不是间接的议会，是直接议会。而且呢， any adult male citizen over the age of 20 could take part， 任何一个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与。 and it was a duty to do so， 这是他们的职分，他们的责任。哎，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主耶稣说，我要将我的 Ecclesia 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一点数，这到底怎么回事？ Ecclesia 在后来就被翻成教会，可是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太有这个观念啊。那你说难道这个观念是正确的吗？这观念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你要想，当主耶稣跟门徒讲这个字的时候，在门徒心里面所唤起的印象是什么？那个是我们应该有的印象。这种或者有人把它叫做自由城里面的自由人啊，自由公民啊，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你奴隶不能做啊，姐妹不能做，是不是？但那个时候当然是男女不平权的。但是一个自由城里面的自由人，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们可以有一个自主的团体，这个就是很出名的所谓的希腊的城邦政治。那虽然离开罗马这么远，主耶稣来的时候在罗马底下还是有这样的城， 比如说保罗所住的大树城就是这样，他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他们那个城啊就没有罗马的驻军在那边管着他们，什么事情他们就自己来一样的。当主耶稣跟他们讲说我要将我的教会的时候，在门徒心里面引起的那个想象，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的教会，而是像那个时候从希腊罗马一直传下来的一个自由城里边的自由人所组织起来。但是这个自由城的自由人呢，不是叫你们凡事自己做，是有主人的。那个主人是谁呢？是我。这就是我要的，我要你们这些门徒啊，不再是松松散散的跟着我啊，像到处去观光一样。从今以后呢，你们要在你们中间呢，赋予你们一个权柄，赋予你们一个职分，这个叫做 Ecclesia。 门徒当时听了只有一个想象，就是说哦，好像那个罗马底下最风光的城，有自己的议会，有自己的司法权、立法权。这打鱼的人呢一听，这是一个特权的城，这些人是有特权的。那讲到这里应该是很好的消息啦，是不是？可是主耶稣的话没有讲完呢。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16章，就希望大家能够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连起来。首先你要看这个时机，耶稣在等天父启示彼得他们这个时机。天父一启示彼得，主耶稣立刻迫不及待的启示 Ecclesia， 启示教会。那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 call out， 把你们这些人 call out。 这个 call out 是什么？为什么叫做 call out？ 要聚会了嘛，我要把你召集出来了，我们有事情要办了，有案子要审了，有议案要通过了。那你是这样的人，我叫你的名字把你叫出来，你是到了那个年纪就要出来了啊，不是说从多数人里面选个少数人，不是这样。这个观念在门徒心里面一定是相当清楚了。所以你在想后来主耶稣跟门徒讲的，在外邦人中间呢，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这个都不是。这个自由城里面的自由人不是这个样子。我要将我的教会，那这个我的是什么呢？你要比到旧约里面的话，那还有两个字你一定需要注意到，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呢，来到西奈的旷野，那耶和华就从山上呼唤他们。这个也是一样，这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就跟他们讲，而是说什么呢？哎，小谕以色列家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对不对？你们已经有了一些经历，我怎么样在旷野里面养活你们，如鹰将你们背到背上带来干什么？归我啊！主耶稣也是一样，他带着门徒走了三年，让门徒看清楚了，就已经习惯这样的事情。突然他跟他们有一个进一步的启示，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什么？属我的子，并且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段话和主耶稣和他们所讲的话是完全合在一起的。你们虽然是像现在你们知道的自由城的自由人啊，有完全自主的权利，可是你要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们要归我，你们要属我啊！归我、属我跟信我、跟随我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门徒现在是跟随耶稣的人，但他们是不是真的归他的人？是不是属他的人？这个题目我们今天不讲了啊，弟兄姐妹要自己问一问啊、哦。你信主对不对？跟随主，你说我也试着走一点，但你是不是真的属他的？你是不是真的归他的？如果是归他的、属他的，那你对于这个我要将我的教会，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就会有一个非常敬虔的态度。你绝对不敢在教会里面随便乱来，因为教会不是为了你，而你是为了教会。你不是教会里面养尊处优的儿女，你是在主的教会里面诚然敬重的仆人。所以你把西奈山的话和马太福音16章的话合在一起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完全的图画。那我们心中的圣灵应该能告诉我们，这样合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是正确的。 好了，这些都是你在神面前的事情，可是底下一句话主耶稣要讲什么你想得到吗？这跟我们讲的那个气愤愤的那一位有很大的关系啊。他接着突然他就继续讲下去，这个教会，这个 Ecclesia 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你马上遇见什么东西啊？阴间的权柄，绝对不客气，连世界都跳过去了，直接是谁来跟你作对啊？阴间的权柄。从前门徒跟着他没有这种所谓阴间的权柄啊，有谁被鬼附了，主耶稣赶一赶，一句话就出去了，甚至门徒都可以去赶鬼，对不对？这不是很好吗？ 但是突然他说这个教会一在地上设立的时候，你们这群人同样是一群人啊，这群人开始有了一个教会的身份，你是归我的，你是属我的，你是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阴间的权柄出来了。所谓阴间的权柄，那就是魔鬼和他的所有的精锐部队啊，倾巢而出的意思。你说这个气愤愤的魔鬼在攻击什么东西啊？攻击教会。但是教会是不是一定胜过他呢？如果阴间的权柄一定打败，那就算了，他就会这么讲。如果教会一定得胜，他也不会这么说。他说的是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看见了没有？所谓不能胜过他是什么意思啊？了不起打个平手啊？那这里面有没有人被刀杀被火烧？有啊，什么都有。你这一生下去了不起在教会的事情上你与撒旦打个平手，他不能把你完全吃掉，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他又说了，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教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去找这个宝藏，他找到宝藏呢，哎，很奇怪，他不是把宝藏挖出来带回家，他把宝藏埋回去，再买那块地，这个奇怪吧？因为教会不是给你带回家的，教会也不是你据为私有的，你不能只要教会不要那块地。我们是在地上经营这个基督所要的 Ecclesia， 这个是在地上最宝贵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有天国的钥匙，有通天的权柄，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不传福音给你的亲人，你们教会要是不传福音，那全城的人就灭亡，就这么简单。你传福音给他们，就有许许多多的人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你所做的一切都直接跟天国相连呐、啊。一个想法就是说，教会就是天国的前院啊，教会的后门直接通天国。这是主耶稣跟他们讲的，当时门徒不可能听得懂，心里面没有这么清楚的一个图画。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心里也没有这样的图画。我们如果走过这一生不知道我们所能经营所能建设最宝贵的东西是我要将我的教会，是这个东西，是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到天上的后悔啊是无穷的。如果教会真的是如耶稣所说的，有天国的钥匙，有通天的权柄，是天国在地上的先行，那难道教会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最值得我们去经营去建造的，把我们的一生投在上面的东西吗？而且这个教会是已经给我们的，这是主的吩咐，主亲口对门徒所讲。如果我们没有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无可救药的也没有话说，我们是一群愚昧的儿女，是一群被盗的子民。